鲜花会凋零，绿城不常青，人生多磨难，真理难践行。这一切的根源都因天上发生的那场善恶之争。预言之灵为您驱散迷雾，天启圣经为您解开谜团。盖印人生从读经开始，欢迎收听遍览圣经查善恶，主讲王静之博士。
各位弟兄姐妹，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跟我们一同继续遍览圣经查善恶。我们今天进入到这个系列的第18讲，我们一同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主你的恩典，主我们感谢主，你借着圣言让我们明白善恶之争，也明白我们的责任和使命。主要让我们能够借着查考圣经更多的明白主你的计划，来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站在真理、站在正义和站在上帝的这一方。献上祷告，奉基督圣名，阿们。那么我们这一讲的题目啊，是给一个比较现代的一个题目，叫做亮剑。我们在圣经里边呢，我们看到你可以来思想一个问题，说上帝他是一个明察秋毫的上帝，在上帝的眼皮底下，任何一件事情从古到今到永恒的世界，他从起初就知道幕后的事情，就没有任何一件事情在他的眼前会是一件新鲜的事情，是他所不能预测不能知道的一件事情。那么撒旦在这样一个一切在他的面前都赤露敞开的上帝的面前，来玩弄各种欺骗各种手段，那你想想上帝该有多大的忍耐。这个撒旦的做法对上帝的智慧所表现的又是何等的轻视和嘲讽。如果说他在前期隐秘的阶段是轻视上帝的智慧，那么在后期他就是对上帝的治国之策进行挑战，我就这么做了，你要怎么着，似乎表现出一种无所谓，你拿我没有办法的这种状况。我们看到上帝为众生计，为天使，为诸世界，为整个他的受造的生灵的考虑，一再的忍耐退让。这些忍让和退让在撒旦的心中看来，当他被自己的计谋冲昏头脑之后，他会认为上帝这个是一种懦弱的表现。我们以前呢就有一首歌叫我是中国人，一开篇就说沉默不是懦弱，忍耐不是麻木。那么上帝的沉默忍耐既不是懦弱也不是麻木，他了解全局，了解怎么样的做法才是最能解决问题的方法，所以他选择了以忍耐的方式来一再的退让。我们从耶稣降生一直到他被钉十字架，我们看到他一直忍到死的地步都还在忍耐。那么是否这就表明上帝永远不出手呢？从创世纪第四章亚伯的血从地里声音向上帝哀告，到启示录所揭示的第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的底下有为上帝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伸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我们都看到上帝的子民一直在等候上帝为他们伸冤。路加福音第18章第7节到第8节，耶稣说上帝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了。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的吗？ 一定会有一个时刻，上帝会终将为他们伸冤。正如我们所说的，该出手时一定会出手。那么什么时候会出手？上帝难道只是一直忍到底吗？我们再请看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呢记载在罗马书第十三章，是保罗写给罗马的教会，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上帝的，凡掌权的都是上帝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上帝的命，抗拒的比自取刑罚。那么上帝的这些这世上这些掌权的，第四节说啊，说他们呢是上帝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如果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上帝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那作恶的。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在地上，地上的掌权者是上帝的用人，他们不是空空的佩剑。那么在天上，天上的天使，他们是上帝的使者和仆役，他们也不会是空空的佩剑。我们从圣经所启示的历史上来看，其实上帝也有好几次亮剑。第一次是当撒旦叛乱的时候，上帝借助天使在米迦勒的带领之下，将邪恶叛乱的天使赶出天庭，这可以说他的第一次亮剑。当亚当和女人在伊甸园犯罪之后，上帝将他们逐出伊甸园，又派两位天使把守生命树的道路。这个基路伯身上所发出的亮光像剑一般的在那里闪烁，这个也可以说是上帝的第二次也亮剑。但是犯罪的人类是在撒旦的试探和诱惑之下犯罪的，他们对上帝的认识还不是全面充分，所以上帝为人类制定了救赎拯救的计划，要借着降下圣子耶稣将他们重新的带回生命树，带回伊甸园。在这个过程中间，为了说明上帝拯救人回归伊甸回归生命树的这一条道路，出埃及记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契机，让他来用这件事情，用救以色列人出埃及来说明他的救赎的计划。我们在这个出埃及的过程中间，我们看到呢，上帝呢大行了几次神迹。那么其中有一次，出埃及记的第八章第十九节，这里呢这个行法术的就对法老说，这是上帝的手段。法老心里刚硬，不肯听摩西亚伦的，正如耶和华所说的。我们从这里啊，这个行法术的对法老所说的，说这个就是上帝的指头，这就是上帝的手段。这里就是表明圣灵来，这个上帝的指头啊，我们曾经讲过，圣灵呢在旧约里边说用上帝的指头写了十条诫命，这个上帝的指头就是指的圣灵，因为十条诫命是上帝用他的指头写在我们的心板之上，和当初写在石板上的是同样的一位。那么圣灵他又是借着什么来工作的呢？那么这里边呢，我们要再次把一个概念再次的来强调，在上帝的创造之中，一切都是天父的旨意，他是通过他的圣子来创造，为他所造，同时呢也借着他来施行管理。可是呢，圣灵是他的助手，而圣灵又借着天使来在诸世界和上帝之间进行往来，作为管理的一个渠道。我们呢也请大家来读，给大家介绍两段预言之灵的著作。在黎明的灵修第一章的四十六段说，由于他的圣灵他是无所不在的，通过他的灵和他的天使为媒介，他替世人服务。又说上帝的伟大乃是我们所不能测度的， 耶和华的宝座在天上，然而借着他的灵，他便无所不在。上帝是借着圣灵，圣灵借着天使来与诸世界、与他的所有的受造之物进行沟通，借着他们而实现上帝与我们同在。这并不是说上帝用他的真身本体来与我们同在，天父并没有现在来生活在这个地上。但是我没有说上帝与我们同在，那说明什么呢？是借着他的代表来完成。耶稣说，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现在在天上啊，也还没有再来，要等他第二次降临的时候，才会实现真正的与他的真身肉身体来与我们同在。那么现在他也说，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是借着他的使者，借着圣灵，借着天使来实现来完成的。那么同样的，当我们说圣灵与我们同在，圣灵内住在我们中间，我们不是说圣灵他是以他的本体真身住在人的肉身之中，他没有这样子的。那有人就理解说，他是以一种神秘的方式他住在人的内心之中，那这个就是多神教，这个可以说是像印度教泛神论的一种异教的一种对圣灵神灵的一种理解的方式。圣经里边呢，对于圣灵的同在，它其实呢是借着圣灵将律法刻在人的心中，来说明圣灵内住在人的心中。那你说什么叫圣灵充满呢？就是我们的内心被上帝的旨意充满，唯有上帝的旨意在我们心中的这种状况，这叫做圣灵充满。就如同我们说他满腔的热忱，满腔的热忱被这种精神这种东西所充满，叫满腔热忱。当我们的心中唯有主的意念的时候，以主的意念为我们的导向意念，这个就叫做被圣灵充满。所以上帝呢，他是借着儿子来管理，借着圣灵为助手，而圣灵呢又是在耶稣在世上救赎人类的计划中间，特别是在基督升天之后扮演了继续耶稣的这个元帅的职能，指挥天使来完成。这圣灵的工作呢，也是借着天使来完成的。那么圣灵的出手同样的也就借着圣天使而加以完成。那么在基督复临，在基督第一次钉十字架被埋葬之后，虽然有罗马的兵丁用大石头将这个坟墓盖住，但是呢天使亮剑将他们驱散，将这个石头挪开，使得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一次的亮剑可以说是对撒旦一个沉重的打击。如果说在摩西的身体的时候，撒旦还和米迦勒进行争辩，可是这一次就没有争辩的余地。从耶稣升天之后，教会经历了受逼迫，长时间的在中世纪被逼迫清洗、打击、杀害，所以呢才会有启示录在这里，那些在祭坛下面的生灵在向上帝呼吁，你不为我们生流血的冤要到几时呢？那么对于撒旦的这种施行逼迫的行为，上帝可以说是一忍再忍，直到末后撒旦的欺骗会再次的升级。那么上帝呢借着赐下预言之灵来对付，特别是以灵魂不朽和星期日法案为核心的这两个大欺骗。灵魂不朽，我们在这次的讲座中间呢反复的提到，灵魂不朽就为犯罪提供了生计的问题，先解决生计问题，就是你无论怎么办你都会永远的存在，这个就解决一个生存问题。所以这个就像我们现在所说的生存是个硬道理，把这个道理解决了，那么再来谈第二个问题。如果说灵魂不朽确定的是生计的问题，那么星期日法案所确定的就是叛乱者的地位的问题。 撒旦呢，在这个两个欺骗之下，在改变人们的思维，改变善恶的标准，改变律法的作用。我们举一些例子来说明现在撒旦所使用的一些方法是如何的大行其道。首先我们知道，在圣经里啊，上帝的律法它是善恶的标准，是公义的标准。那么上帝的律法呢，也是善恶之争的关键所在。如何让人们不再以上帝的律法来作为真假的标准，善恶美丑的标准，撒旦发明了一个新的方式，那么就以所谓的民主的方式，以多数人的意见来判断在真理问题上的正确和错误。那么我们在这里啊，需要强调一下，就是人多可能是智谋多，我们在处理一些事物方面，更多的人的集思广益可能会带来更好的结果。可是在对于真理的判断上面，真理它是真理的标准，上帝是真理的制定者，上帝是真理的标准，律法是真理的标准，人所说的一切话若不与此相符，必不得见晨光。所以在真理的问题上呢，逐渐的借着民主制度的这种推行，大家呢逐渐的以所谓的多数人的意见，甚至以表决的方式来取代上帝的真理中间所显示的标准。这个就是一个很可怕的一种方式。如果把这种方式蔓延到延伸到对于真理的判断之上，用民主来取代圣经的启示的标准，那么我们就会出现一个陷入撒旦的这种欺骗之中。再比方说，在价值的在判断人的善恶的方面，那么他以经济地位搞什么阶级性的斗争，富裕的阶级和贫穷的阶级之间的发生这个斗争，人的善恶它不是靠你的经济地位来决定的。所以如果说我们以善恶的方式，以经济地位来决定人是善还是恶，他就把这个上帝所制定的善恶标准推翻了，就把善恶的价值观完全的颠倒。那么对于美好的东西，他以外表的表象高富帅啊，外表的美丑来取代心灵和行为上的判断标准。在永恒的事物上，他以眼前利益来代替永恒的考虑，以局部利益来忽视整体的考虑。在教会的管理上，以权谋来代替谦卑的领导与服侍，以八面玲珑来代替正直与诚实，以讨人的喜悦来蒙混讨上帝的喜悦，以利益交换相党相厌，任人唯亲唯利是图来代替一切凭上帝的恩召行事，结党争竞代替了谦卑忍让。我在这里要插一个小故事。我认识一个台湾的一个朋友，那么他是一个也是读完一个博士，他是研究佛教的。那么他是说众生平等，要有一颗爱众生的心。他在有一次想准备去参加这个教师的考试，但是呢忽然他有一个念头，就是说不与众生争饭碗，不和别的人呢去抢这个饭碗。于是呢他放弃了那一次的考试。这个经验呢给我讲，他给我讲这个问题是我的内心受到极大的这个可以说是震撼。一个佛教徒他不与众生争饭碗，那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要爱天下，要救赎天下，把福音传遍天下，我们在许多的事情上面还在和教会争，和外人争，还在以争的方式来取代忍让兼爱的方式，那不值得我们去思考吗？撒旦用这种所谓的现代与时俱进的现代化，我们说与时俱进是在形式表达方式形式上要与时俱进，可是真理它是亘古不变的，在这一点上真理 的表达可以与时俱进，而真理的内容原则它是亘古不变的。但是现在呢，却以一种违背根基来作为脑力激荡的一种典型的表现，价值观发生了严重的转换，甚至于根本的倒置，招摇成为时尚，投机成为技巧，拉帮结派破坏合一，狂妄之大被冠以使命激励，反过来谦卑倒变成愚拙，忍让变成懦弱。许多人既想要永生，又不愿意放手世界，口里追求永生，心却追随虚名，名义上做基督的门徒，而行为上成为市侩之徒。可叹忠信的城变为妓女，从前充满了公义公平居在其中，现今却有凶手居住。这段经文虽然是在以赛亚的时代所说，但是不也是在今天甚至于在教会的一种表现吗？彼得前书说，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上帝看是可喜爱的。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所以做基督徒呢，他是要跟随基督的榜样来受苦。但是撒旦呢，现在呢欺骗教会，要使得教会呢要轻看受苦而趋向安逸，把趋向安逸在财务上，在世俗的地位上等等都看为是蒙福，而把受苦似乎反而看成是不是上帝的蒙福的受上帝赐福的一个方法，让现世的基督徒避免受苦。所以这样的一些欺骗呢，都纷纷的离开纷纷的进入教会，使人们呢远离基督教的本质，效法基督的榜样，跟随他的脚踪，行善受苦，以苦为师。但是现在呢，我们却把效法基督变成了一种学问，而变成所谓的神学，而不是苦学。基督在世上遵守了我父的诫命，他也留下上帝的诫命，让我们来守上帝诫命和耶稣真道。作为今天的基督徒，我们要以戒为师，以苦为师，这样才能在恩典和真理上不断的长进，不断的来效学基督留下的榜样，来跟从他的脚踪行。所以在今天的世上，耶稣说我快要来给他们伸冤了，可是人子来真正来的时候，真正还能遇到有信德的吗？那么上帝呢，在这个末后啊，特别赐下预言之灵来帮助我们胜过撒旦的种种的欺骗，也借着预言之灵使我们从圣灵那里领受能力。这种善恶之争到最后，撒旦还会亲自的出马，他要行许多的神迹异能，而这个相应的上帝也要赐下晚雨来激励福音的工作。当福音的门关闭之后，撒旦的愤怒到达极点，来迫害上帝的子民，要将他们以死论罪，而这个时候羔羊的愤怒也到了。最后七大灾降临，上帝的子民，上帝的选民144,000人都受到圣灵的保护，受到圣天使的保护，而撒旦这个时候被证明无法提供保护。恶人在七大灾中间要受尽上帝的惩罚，他们会真正的体验到上帝的用人不是空空的配件，上帝终有一天会亮剑。1976年呢，曾经流行一首诗说这个是纪念当时的总理去世，玉杯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泪洒祭雄杰，扬眉剑出鞘。在七大灾恩门关闭的时候，七大灾降下，这就是圣灵亮剑扬眉剑出鞘的时候。在七大灾的结尾，那么天使要被拆到地上， 来使那些义人复活，将他们带到天上，使他们脱离撒旦的势力范围，使一切的恶人被击杀。上帝的义人，无论是在复临前复活的，还是从亚当开始一直在死亡中沉睡来等候基督复临的，都将在基督复临的之前之后复活，被接升天，得享上帝为他们所预备的荣耀的天家。启示录花了大量的篇幅来说明上帝最后来降下这个七大灾，最后亮剑是不得已而为之，进行了大量的工作，传信息，传三天是警告啊，不断，甚至于有这个警告性的惩罚，恶人都不悔改，使得上帝被迫最后在七大灾中间被迫亮剑，然后基督复临，结束在地球上的这一场浩劫。让我们再多一点信心，多一点忍耐，因为上帝一定会有为他的子民流血的冤的那一天。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主你的恩典，感谢你的计划，你为我们而忍耐，但是你有为我们伸冤的那一天，为从亚当以来所有的义人而伸冤的那一天。主，我们盼望那一天早日的到来，也求主预备我们每一位，使我们能够成为基督的精兵，来召集世上凡愿悔改进入天国的人。愿主加添我们的力量，愿你所赐下的晚雨早日的配降，来预备我们迎接那美好的一天到来。献上祷告，奉基督圣名。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弟兄姐妹，感谢您参与读经学习，愿上帝带给您更大的祝福，期待在下一次的学习中与您再会。